接下来传道传道为我们带的信息是悔改归向神。
弟兄姐妹平安，恭喜大家平安的度过了二月下雪天。据报道，今年的二月在双城地区下着雪的量是打破历年的记录，二月的历年的记录是最高的。整个月短短的28天下了39英寸。那我还以为是说再下来就结束了。你没想到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好冷啊，呵呵，这个冬天好像还没有过去。但是有好消息的，因为下星期日是日光节约的时间的开始，那应该是白天越来越长了，对不对？那天气是应该越来越暖和了嘛，我们需要有一个盼望啊。好消息是让我们有盼望，一样的，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好消息。这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啊。这就是彼得在所罗门廊就是在圣殿的一个所罗门廊的地方，他在传讲耶稣的福音。这是一个宣告，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上次传道我在讲到的经文。这个经文上次讲到的经文是讲到彼得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使瘸腿的人能够行走，是一件神迹的。瘸腿人被医好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那个瘸腿人就走着跳着赞美主，众人就围堵了过来，彼得就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结果他传讲了这个福音以后，有5000人受洗信主，让我们实在也能够学习彼得，在能够抓住机会，有机会我们就传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你要用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到你面前，能够我们的灵能够好像饥渴的要被饱足，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能力。主，是要通过孩子先清洁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使所讲的是所要说出去的，要听者讲者都能够蒙福的。讲者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彼得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现在还存在这个圣殿，当然圣殿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那时候2000年前的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所罗门廊，在那里的讲道还蛮出名的。这个讲道，这个讲道的信息的特点是对耶稣基督有更进一步的，他的身份有更进一步的教训。在那里他讲到他是，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圣洁公义者，是生命的主，是像摩西这样的先知。最主要他里面有讲到一个旧约先知很出名的以赛亚，他描述了他们以色列人所期望的弥赛亚。以赛亚描述弥赛亚，弥赛亚的预言，那个预言我们可以看到完全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今天我讲到的重点是放在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 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从这个角度里面看出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当悔改归正，当悔改归正。悔改，悔改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要改变。有人把它翻译成后智慧，英文叫做 after wisdom。 这就是一个人在做错事以后，他有着分辨善恶这样的智慧就在他身上，使他发现到他做错了，所以他能够纠正他的判断。圣经中所讲的悔改，我们可以很简洁的定义如下，就是悔改就是离开我们之前所爱的这个罪，并且真心的表明我们对所犯的罪感到忧伤，感到懊悔，从此就不再做一样的事了。悔改，悔改是对罪的发现，对罪就犯错了，他悔改也是说这个罪已经发生了，所以他已经做错了事情，他对这个做错的事情的哀悼，也是要离开这个罪，有这样的决心。这种是一个心思的改变，这种心思的改变是那个人来恨他以前曾经爱过的东西，转换成他曾经讨厌现在喜欢。下一面一个字叫做归正，你们看圣经，归正，归正在英文圣经里面你看到的是转身转向。我们的人是可以转身转向，可以转向罪恶，也可以转向圣洁，但是中文的圣经用归正，这比英文的各种翻译版本还靠近希腊原文，应该是这样解释。原文呢也解释是说悔改然后转身归正，是从初心变成细心，是从天从世界到了天堂，是从自我到了耶稣。记不记得有人读过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有浪子，当他离弃他的父家做荒唐的事情，然后有一天他在喂猪的时候，突然间他懊悔他自己现在的光景，这个就是忏悔。当他出发要离开那个远的地方，要回到他父家的时候，这个转身归正，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归正，转身归正。悔改忏悔，转身归正是转身归正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把悔改当作是一扇门来比喻，是一个心意更新的一个转变。心意更新的转变好像是再生的意思，就是心意更新就好像是一个有一个新的本性。在圣经里面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是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他一个迹象，就这个现象，就是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要转向耶稣基督的信仰，对罪他很厌恶，随之而来的就是从恶转为善，这样子的转变。 彼得在这个经文里面在讲悔改归正，好像是这个经文是在好像是在说什么了，就是说你们要改变你们人心，你们要对你们所做的事情要懊悔伤感，要抛弃旧人，转过来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姐妹，要使人能够真正的悔改，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了，在高举上被在高处已经被高举了，他被荣耀了，而且他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悔改，而且能够因着他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这好像人看见的真光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处于在黑暗当中。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圣灵的工作，你们可以用各种方式，你们可以读经，你们可以用先知的话语来祷告，说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将我们的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转向上帝，这样子的祷告可能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真正的悔改归正，除非上帝来转变我们。所以悔改归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悔改也是人的责任，而且要相信，也要相信悔改向转向神以后，我们的人的罪就要被涂抹掉。这是什么道理？上帝的工作为什么要人来参与呢？为什么我们有责任要相信这个悔改的道理呢？我们想想看，一个人若能够完全的了解了一些事情以后，你才去接受，然后再去做的话，那他不能够接受的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在自然界中，有些事实，有些现象，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我不了解他就拒绝他了，就否定他了。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不了解就不能够相信，因为相信是我们人要做的功。我举个例子来说，在海中，我们这边的钓鱼大部分都是湖哈，在佛罗里达或者其他的地方，可能钓的鱼都是海鱼。从海中拿出新鲜的鱼，你是不是要把它放在桌上，要加一点盐，然后你才可以吃吧？那是不是你在过去吧，没有冰箱的时候，要把那个鱼晒干，要把它用盐来要把它腌制一下，才能够保存它，是吗？是这样子的，我们一直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海鱼一直住在海水中，那是咸的地方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用盐再腌它呢？还要用盐来吃把它放完以后我们再吃下去呢？你明白吗？你不太清楚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一只牛一只羊同在一个草坪上面，它吃一样的东西，都是草，吃一样的草，但是牛吃草会变成什么？牛肉。羊吃草会变什么？羊肉。它吃了草它会长毛，同样长毛，但是牛毛跟羊毛差很多，特别是绵羊的毛，哇，很宝贝。为什么呢？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奇怪？你会不会不懂？但是你从来也不介意， 你照吃牛肉，照吃羊肉。所以圣经常常给我们一些道理，在这里的道理，我刚才讲到的道理里面是有两个真理在的，这两个真理都是真理，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智者，所有聪明的人很难了解为什么这两个道理把它放在一起还可以成为一个真理。圣经上有些道理真的是我实在是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上帝告诉摩西，记不记得告诉摩西要砍一棵树，把那树放在玛拉地方的那个苦水中，我看不出那个树跟水有什么连结。但是为什么树放进去以后那个水就变甜了呢？我虽然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圣经说的，我相信当摩西把那棵树放在水中的时候，那个玛拿的苦水的苦味就被离弃了，就拿走了，那个溪水就变成甜了。我曾经去在多年前，我是在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有神学院，我去那边做教导，那些神学生一批一批的毕业，有一批的学生是他们就神感动他们就到新疆去做移民宣教。他到那边的时候，他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把那边的土地把它能够翻转成为一个可耕种的土地。为什么呢？因为那边的土地盐分太重，所以他们花了7年的时间才把那个盐拿走，才能够开始来耕种那块土地。记不记得在列王记下2:19-22，你们注意去看的时候，你们看到以利沙到了耶利哥，当地的人对以利沙说，我这里的水很糟很恶劣，这个水使我们的土地不能生产农作物。你知道以利沙就对耶利哥人怎么说呢？他说拿一块盐倒了水盐，就把那个盐倒在水中，那个水就治好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盐放在水里面能够变甜变成好水。我的了解，我们的自然的了解，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水这样做的话，这个盐放下去的话会把那个土质变坏。我刚才提到的是现在的时代，他要把那个盐要花7年的时间把这个盐拿走才会变好的土。我不太了解，圣经有很多很多的事现象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相信圣经说的，当上帝吩咐伊丽莎把盐放在水里的时候，那个水就变甜了。因此我们相信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在个人传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对众人说相信，他们就相信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相信这个就是圣灵赐福给他们的。他们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如此，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就满心的快乐的赞美主。所以我们是叫人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们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信了耶稣得救了， 也不是因为我们来恳切他，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或者是我们也很有能力，像彼得一样带着讲道的大能使他们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事实上我们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它使人心悔改，在背后里面的神明的引起。如果我们要凭着信心说话，放在我们里面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使我们有能力吩咐那孤干的灵来苏醒，圣灵就使他苏醒，圣灵就使他活起来。上次的讲道里面，就像上次的讲道里面，彼得就告诉那瘸腿的人起来，他吩咐的，但是他发现到这个神秘的能力就使那个瘸腿的踝骨的得到了一个力量。我们注意看到那经节里面，彼得也告诉那个没有能力的，连那个手脚都没有力的，他叫他伸出手来，一个神圣的命令，神圣的力量也跟着彼得所说吩咐的这个命令下去，那个人的手就伸出来，那个人就身体就恢复了。所以我们看到能力不是在乎罪人，能力也不在乎传道人，能力是在乎圣灵。通过神圣的命令，通过福音自己的大能有效的作用，要借着上帝的显明，也就是你我要先讲福音，在先讲福音的时候，多人灵魂就得救了，上帝的名就得荣耀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要传福音，我们要大胆的传福音，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个结果的，因为无论你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小，多么的微不足道，你的口才虽然是没有这么好，口才也可能没有这么用好，没有讲得很好，但是上帝却应许，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他的福音，是上帝的福音，要成为一个拯救人的力量，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讲了半天，是讲第一点。那我们讲到第二点，悔改归向神的理由，悔改归向神的理由。我们看第十九节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今天的经句，第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悔改，有所以的话就表示说有因为吧，有因为，十三节到十八节就说明为什么要悔改。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你和犹太人一样把基督置死于地，这对当时彼得对这些众人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有些人或许是真的，因为他们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就是参与把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十字架一群人当中里面的一些人，但是有很多人也不在场的，还有更多的人从2000年前一直到今天，包括你我根本都没有去参与过钉十耶稣在十字架这个事件，没有去参与呀。那我们有什么罪呢？那我们有什么要悔改呢？ 我们要从属灵的层面，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耶稣说，耶稣曾经讲过，在世的时候，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是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拿回来，这是都是按着我父的命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我们可以看出来，并不是犹太人罪人来把他钉死的，是他自愿的，他自愿承担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自愿承担每一个人的罪，以至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假若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没有需要，人没有犯罪，上帝就不需要有救赎的计划，使人恢复到跟上帝，恢复到上帝的身边。耶稣基督就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因为是人的犯罪，只有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被救赎。从十字架属灵的这个本质来看的话，人的罪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并不是那一群罪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是人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是人的罪是把上帝杀了。实际上我讲这句话可能一刹那还不能够了解，是所你所犯的罪把上帝杀了，这个就是罪的漂移，这罪的漂移的道理。罪是一个杀人的事情，每一次我们犯法的时候，就是叛国的本质，它是对立法者的一个反叛。当我们在因为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罪是这个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会发现到我们里面，我们人里面有犯了一些罪，这些罪就是对上帝的冒犯，就是对上帝的刺伤。我们因为看到这一点，是不是你要悔改？在某一方面来讲，上帝制定的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这个他的国就是他的所治理的，他有一些有一些规矩。当我们冒犯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罪在也是在刺伤他以外，也是把他想要把他从上帝国里面推出去。每一个事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做犯罪的事情，就是对这个制定法律的这个上帝国的法律，就是要圣洁嘛，所以你就不去做，你就是在刺伤他，你要违法他。这样的理由就是把上帝推到外面去，就好像是说我不要上帝了。再想想看，假如你一个人有足够的理由去不遵守上帝的律法，我说我有足够的理由，我不做，上帝这样做，我说上帝说应该这样做，你不做，我有足够的理由。你晓不晓得还有其他人也同样跟你一样的权柄权力，同样的理由说我不想这样去做。这样子之下的话，上帝的律法就不需要有人 来遵守。有这个人不做，这个人不做，上帝的律法就被忽视了，上帝国就好像要被颠覆了。上帝的权柄在这个宇宙，在这个世界也不需要存在的。我们就是把上帝推到这个宇宙世界之外。这个问题来了，把上帝都推出去以后，我们住在哪里？我们住在哪里？我们住在的世界是成为地狱。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一个上帝国的意思就是上帝掌权作王，这就是上帝国。没有上帝在的地方是什么？地狱的真正的定义是什么？是没有上帝在的地方。所以我们把上帝都推走了，我们住在哪里？我们是住在地狱的。这是很恐怖的事情。你看到罪所做的功吗？你看到这个罪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吗？你看到罪如何杀了上帝？虽然你没有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虽然你没有把荆棘挂套在他的头上，你虽然没有站在那边嘲笑他，但是每一个罪都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都是你对基督来嘲笑，都是你对基督把他的荆棘挂在他的头上。我们这样看的话，真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到主的面前来悔改，归向神。还有个理由，这是彼得也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他说你们当你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选择了一个另外一个凶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当你拒绝基督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什么？你选择的就是你的自我七情六欲吗？你选择的那个罪是能够更胜过耶稣基督吗？或许有些人在生活在过去的真的生活是在罪中，但是有些人表面上没有罪，但是他生活在没有神、没有上帝、不尊主为大的生活。那么看看你得到什么好处？你是否常常觉得快乐常常离开你？你是否觉得平安、喜乐常常按着你的环境被改变？你是否在追求，在追求世上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追不到的时候你非常失望，你追到的时候，你得着的时候，你好像还是没有满足？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的人生所服侍的是一个很硬的主人，这个主人是一个凶手，就是魔鬼撒旦。他一开始就用谎言来欺骗你，让你在罪中被辖制。你常常在罪里面，你被辖制，成为他的奴仆，你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悔改的事吧。你把基督赶走了，你却选择了一个凶手，这个凶手是杀世界的凶手。你选择的是捆绑我们的罪，但是祝福我们的救主，你却让他走。这是不是彼得对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我们要悔改，归向神。彼得在这里还用了另外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说，我们要按着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被的门徒，是什么福气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能够为你做大事，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按着你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到的彼得就是那个瘸腿人能够坚强。您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保您耶稣基督的所留的宝血，我们今天的圣餐里面讲的所留的宝血来洗清你的罪，这些罪孽都不再被神纪念，过去的罪就过去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清我们，这就是这个祝福。我们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相信耶稣基督会蒙福的，会耶稣基督是满手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会赐福给我们。他在门外叩门，叩你的心门，只要你打开，你接受他，属天的福气就要祝福给你。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悔改归向神呢？我们第三个重点，身心悔改，我们的罪就被涂抹掉。涂抹这句话是一个很生动的字，在古代的书信在写的时候是写在蒲纸上面，那个墨是没有酸性的，所以它不会像现代的墨写下去会溶在这个蒲纸上，只是一个在表面上面。所以我们要谢谢。在我们这些那时候要擦去要除去的时候，只要用一块海绵的湿的海绵就把它擦去了。上帝用这句话就说，抹掉你们就是那对那些蒙赦免的这个罪，就是这样抹掉，就不在神的面前留下任何犯罪的痕迹。它影响过去，为什么呢？上帝不再对你的过去说再定你的罪了，它影响未来，为什么呢？它会给你更新，它你的使你的生活在软弱的时候，它会帮助你在劳累的时候，它会让你有休息有安息。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被完全赦免的，但是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记得，真心的悔改是要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错。难道神要赦免一个人没有承认自己的错不认罪的人神要赦免他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又有一个想法，有人很多的问题，就是人可以继续再犯罪得到赦免吗？这也常常有人在问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什么叫真心悔改？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你是不是真心悔改或者虚假的悔改。他真心的悔改是怎么样？是必恨你的罪。一样的，你不真心悔改，你的罪上帝因为你的罪还会恨你。所以你要选择只有两个选择，一个你要继续的选择那上帝，你要悔改认罪，罪不跟你走，还是因着你的忍受你的罪继续到地狱去。我们有选择，这个选择知道我们的罪一定要跟罪离婚，我们才能够跟耶稣基督结连关系。上帝宣布真心的悔改，我们才会真正的被宽恕。最后一点就是悔改，就是那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经句的最后那一句话，那悔改以后，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是什么意思呢？安舒这个字在英文的字比较能够表达，就叫 refreshing， 是一种生命 焕然新的感触，是一个真正悔改归向神的人，罪被赦得赦免的人，他好像是囚犯，就是从第一次出狱的时候，也很像这个久病在病房然后他被医好了，离开病房，也很像那一生彼得提到的那个一生瘸腿的人，不能走路，突然间他被医治好了，他现在可以走了，他可以跳舞，他呼吸到的是什么？自由的气息，自由的气息，这种 refreshing， 这种是生命焕然一新的感触，是多么美好！你们希望每一天如此吗？每天都要这样感触吗？永远这样子感触吗？彼得就因为圣灵的感动，他就告诉我们，令人耳目一新的日子，这个时期，这时期会来到的，有一天会来到的。这个时期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次来的时候，万物复兴，神国降临在地上，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千禧年。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就是犹太国所一直在期望的弥赛亚要降临在地上，掌权作王。在那个时期，所有的人只有两个选择余地，听从耶稣基督的人就永远得到安舒，不听从耶稣基督的人就从这个神国里面完全的灭绝。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上次讲道里面提到的，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提到的，我们是现在是恩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转向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当作你的救主，你的罪必得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必洗清你的罪，你就必得救。我们看看在这个时期里面没有得救的人是有祸的，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未悔改的人不能够站立在耶稣基督的白色宝座前。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样安舒的日子必从主的面前来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谢谢您，你的恩典足够有我们用，不单单你赐下救恩是我们不能够做的，但是因着圣灵，你呼召我们能够悔改认罪，谢谢您的救恩的宝贝，谢谢您你的应许。主，我们也在当我们在座的还不清楚明白的，愿圣灵对他们说话，愿他们能够早日能够悔改认罪，转向您，接受耶稣基督当作他一生宝贝的救主。谢谢您，圣灵对所有人说话，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